题啊，他们正在工作，正在赚钱啊，正在他们工作岗位上面啊。那时候耶稣临到他们，只是跟他讲一句话，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我就问你，你去不去，跟不跟？如果今天用我们自来水的弟兄姊妹哈，你遇到一水水跟你说，来跟从我，可以得活水，比自来水的水还活，哦，那你跟不跟？
而且那个时候是打水不容易，
打不容易，现在是缺水的哦。那耶稣说：“我有活水，你来跟从我，我给你更多的水，满足你生命的干渴。”那跟不跟？其实这句话是很厉害的。这句话如果你没有看见里面真正的东西，你是不会跟的。我说怎么可能？我在这里工作那么好，这么顺利，又有实际上有水，我里面都有供应，那我在那边打鱼，我就是打鱼的啊。你叫我跟从你，要得人如鱼。我可能问一个，那什么叫得人？啊，鲈鱼是怎么样鲈鱼？我拿到鱼，我可以拿去卖，我有钱，我可以度生活。而且这时候彼得已经结婚了，他有家庭了。啊，这时候你只是一句话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鲈鱼，那你信得下去吗？正常有脑子的、有逻辑观念的人，谁也信不下去嘛。我问我自己，我如果活在那个时代，我可能也信不下去。你又没有告诉我有什么退休金啦、啊，一个月领多少钱啦、啊？那你有什么福利啦、啊？那跟从有什么好处啦、啊？什么都没有讲，只是跟从我得人如鱼。我又不是傻的，谁愿意这样做？那我跟你讲，信主这条路还真是傻的。你不傻，你也走不上来。福音是传给贫穷的人，没有自己太多想法，人都想信不来的。恩典是你给一些愿意的人。如果一个人用世界的观念，用他人生的计划，他是很难信得下去，很难跟从的。现在问题是，当主这么说的时候，你看十八节怎么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个很不容易耶，立刻哦，就是连想都不用想。我最好，我如果是我真的想跟，我还说，那 你给我回去想三天。我把后面合约书拿签一签，对嘛？问看看嘛，对的。我老彼得有老婆啊，我问一下老婆啊。可是没有，通通没有。这里一句话，立刻舍得完。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坚决的态度，跟立刻做出一种回应呢？那回到我们身上，我们很多东西是不会立刻的啦，对吧？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立刻爱神，哦，那多好！我立刻好好聚会，多好！我立刻好好传福音，多好！很多时候我们有感动，但是就很难行动啊。甚至有一些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我们都还不一定要回应哦。拖拖拉拉的过了好多年，搞不好东西忘了，有一天看到某件事情啊，他又想起来。所以这边他们是立刻跟从了耶稣，只是因为耶稣一句话，来跟从我，哦，叫你们得人如鱼。搞不好得人如鱼，他们还搞不清楚什么状况。他们对鱼比较熟悉，对人还不一定那么熟悉。可是他们竟然跟了。那表示说神的话在这些人身上是有能力的。有时候你相信不一定你想通，有时候你相信是因为你碰到神，你的理性屈服下来，你的感性也屈服下来，你降服了。一个人不是只有理性跟感性，你一个人是有灵性的，而能够给你灵性中的满足，得人如鱼或有生命泉水，一定是你的灵性恢复过来。而那个东西是不可以靠你的身份地位拥有，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去给你满足。所以这里他们能够跟表示神的话，第一个神的话在这些人身上是有力量的。那你再想看看哦，在我们身上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力量？曾经有没有过一句话改变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哦。你想看看，以前不知道是谁跟我讲的，可信度还蛮高的。他说他经过火车站，然后看到有一个乞丐在那边要钱，他说过去帮助他，然后说先生，是陈达先生哦。然后那个乞丐听了之后就突然觉得说，从来没人叫我先生，因为大家当我是乞丐，没有人会尊重我，也不会看得起我。那个人就陈达先生，然后帮助他，然后关心他，陪伴他，他就慢慢从那里走出来了。之后他永远记住就这句话，先生，一句话让他改变了。如果一个人一个世界一句话可以改变，何况是神。所以神的儿子在说了一句话，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而且我们知道他们不是没有，他们是拥有的。我那个时代有渔船的人，当渔夫的其实收入还算不错，不是穷人，他已经拥有了。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会啊，我生命中缺了这个，是我来信耶稣 啊，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我来信耶稣，或者我希望怎么样信耶稣。可是这个时候他们并不缺呀、物质上面不缺，物质不缺不代表他们心里不缺嘛。所以主的话对他们来说，这句话进来的，他们明白过来的，他们来跟从，超越了他们现在的限制跟他们的思想。信耶稣本来就这样子的，你想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怎么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如果在天上你在地上，你怎么跟也跟不到啊。可是你怎么会跟？你怎么会相信？我在想，现在所信耶稣的，2000年前耶稣替你死，你哪只眼睛看？哪一只眼睛看见了？有看见吗？除非你活在2000年前，还得那时候活在巴勒斯坦，那还得刚好遇到耶稣被钉，你才看见耶稣被钉吗？啊，你怎么相信？那是2000年前的事哦。你怎么相信今天说你祷告神会听？那你罪，你说主啊，宝血遮盖我，宝血可以赦免我的罪，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你，你如果相信你就知道，你如果进去你就知道。你问一个孩子说，你怎么知道你爸爸妈妈爱你？他回答不清楚啦。那么他是个孩子，他怎么知道爸爸妈妈爱我？他只会说、我爸爸就抱着我啊，那我妈妈就喜欢亲亲我啊，好，我家孩子就怎么样，我就觉得就这样啊。他才不清楚，可是他已经活在他父母亲的爱里面。一个神的儿女也是一样，他不一定很清楚说怎么样弄清楚才能够相信，但是他可以相信，他可以越过理性跟越过感性，而他的灵性可以让神来复原，他可以明白过来神的话对他所爱的人是有生命跟力量的。所以这就是彼得他们能够听了他就相信，所以这是第一个真正有福的人。第二个是他可能经过某些时间的摸索，人生遇到困境，这也算不错哦。因为他遇到困境的时候，人家说天无绝人之路嘛，然后遇到困境的时候，人的尽头就是
神的起头。
这句话听过吗？都听过吗？
有。
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那简单说就是因为他还没有走到尽头，所以神就很难起头啊，这个也是事实啊。很多人他不会走到尽头，他不会想要神的。我去传福音最容易柔软跟相信的人，生病的人，在病床上面什么都不能动的人最柔软。我就举比家里的人，我的岳父是一贯道的，然后很虔诚的一贯道，然后反正就是不会信我们这个啦。然后生病了，反正搞了一大堆的不会好。有一天我去看他，我说：“爸，那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他就说：“不好啦，你阿基都看卖咧啊，我这人不好。”以前哦，从来他不会接受我跟他传福音的，大家都不会。他就说好，祷告看看，我就给他带他祷告，我祈祷一句，祈祷一句，我一共好。他是一贯道的，他那时候还是信贯道的，可是他很软弱，他的病没办法解决，所以他就那时候你们祷告，他就愿意，他的尽头到了，这样理解吗？我想另外一面是彼得、约翰他们可能也面临的生命中某一些尽头，可能是心灵上的尽头，所以耶稣的话一出来说，他们会想，他们会感动。所以他们立刻跟随了。然后第19节说，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主耶稣没有因为前面已经有人跟了哦，然后就停在那边，稍往前走表示主的脚步没有停止。我们人的一个现象跟软弱是说，我已经有成果了，不错了，他好了，可以休息了，就不要再走了嘛，差不多完成了嘛。可是耶稣是稍往前，继续往前走，有第二个看见，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这条路是一直前进的，你一个恩典一个恩典一个恩典，一直慢慢累积上去，一个祝福一个祝福累积上去，一个神向他开启的人，他享受神是一直不断源源不绝的，神也没有让他停止在某一个阶段，因为神是无限的。人要预备好一种心境，说神啊，你可以随时来充满我。一个被神随时充满的人，他就可以随时成为别人生命的供应，这很现实啊。比如说我们服侍那么多，要讲道要分享，如果我们里面自己没有让神来供应，我跟你很快就枯干了嘛，也不知道该讲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讲，这很现实。可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源源不绝的神的生命在供应，有一种圣灵的力量一直在里面引导。那主耶稣他没有停留，人的问题是，够了，可以的，我不要了，就停在那个地方，享受短暂的一个成果，可是那个东西可能很快就没有了。所以耶稣的行动，他的脚踪，他一直前进，他一直在侍奉。然后呢，他这时候呼召第二队人是雅各跟这个约翰， 前面呼召的是这个安德烈跟彼得，这两组都是兄弟，大家想想看，为什么要呼召都是兄弟？
因为
成
年两个
两两出去。可是这两个不是，这两个是耶稣第一次呼召他们，跟随耶稣是两个是兄弟嘛，哥哥弟弟。
嗯。
为什么耶稣呼召是兄弟？好特别哈、哦。
嗯。
但是呼召路人甲路人乙啊。可是是兄弟，有人说刚好他们兄弟在那边，对，这刚好我知道、
嗯。对。
可是这个刚好是耶稣这个时候来的嘛？
对。
耶稣也可以不刚好的时候来啊。
嗯。
所以耶稣是这个时间来呼召兄弟，因为一开始走这条路是生命的关系，兄弟就绝对是生命的关系。
嗯、
所以从这两对兄弟里面开始来成全神的国度，
嗯、
这四个门徒两个兄弟党、
嗯。
但虽然是兄弟，可是这生命的关系，可是里面是不一样的哦。你再看前面那一组。彼得跟安德烈他们是撒网的，然后约翰跟那个雅各是捕网的，他工作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跟随了耶稣的，对不对？而且这后面这一对他们付的代价更大哦。你看二十节，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基比泰跟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他撇下东西，讲的比较详细，撇下父亲，对不对？然后撇下的雇工人，然后撇下这艘船，好，就这三个撇下。撇下父亲是撇下属地上面的牵隔，很多人很难信耶稣，是因为家人说莫去信哦，莫去哄搞哦，莫去哄骗哦，很多传统观念是这样子讲嘛。他有太多人情包袱世故，所以他不敢信也不能信。所以信主的人其实有一些东西是要切割开，地上的关系是要一个在主里面才会更健康的，所以父亲暂时要撇开。然后雇工人如果他们一起生活在一起的啊，就是他们的好朋友啊，出海打鱼回来，回来大家一起喝酒啊，一起聊天啊，就是他的生活圈的人脉啊，要不要撇开？那这艘船就是他的事业嘛，靠这艘船去抓鱼的嘛，去卖钱的嘛，所以你看他们跟谁是付代价的。他们撇开父亲地上的牵连，撇开这些朋友人脉的牵连，朋友关系重新调整，撇开他的事业重新调整，这是真正跟随的人。所以这样子的摆上其实更不容易的。所以你看到耶稣呼召他们的生命将来在另外一个领域当中会被神大大成全跟使用，远超过他们现在所拥有的。而他们这段时间要三年半的时间跟随耶稣，跟随的过程中慢慢的去学习，去明白神在他生命中的托付跟旨意。教会历史里面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他们兄弟雅各跟约翰是最特别的，雅各是第一个殉道，就最早死的了，然后活最久的是约翰，约翰是活最久的，然后大概是95岁，一个最早死，一个活最久。可是在他们个人感觉里面，他不觉得是重点，重点是他们这个生命的意义里面有主，他们跟随了主，他们恢复生命中应该有的那种荣耀，他们知道生命都在追求什么。然后他们是补完的，你看约翰有没有补完？约翰补完，约翰所有的书信都是在教会时代很末了才写的，约翰福音主后95年左右，启示录主后95年左右，约翰也常说都是后面，他就是补完的，隐身在属灵上面，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他转成属灵的，转成信仰的，他身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面跟随主，然后献给主，他说是在补网，用爱来补网。彼得呢不一样哦，他是一个撒网的哦，他是传福音的哦，只有他能够做到一站起来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其他人做不到啊，不用比，因为一个是撒网的，一个是补网的，而他们都是跟随耶稣的，跟随耶稣的有补网的，有撒网的，有建造的，有这些修补，通通有，都在一起。所以你看他们生命恢复他们的意义跟荣耀。那回到我们身上，耶稣有没有一句话呼召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而我们有一种心是立刻跟随吧？还是白天蛮感动的，那晚上睡着觉之后就行动力就削弱了。有人说全世界最属灵的人在哪里，我说全世界最属灵的人在聚会里，聚会的时候是最属灵的，因为那时候大家会想要神，抓住神啊，出了这个门我就不知道出了这个门之后就破功一样，上吊也有可能，对吗？ 哎，因为人没办法集中，啊，所以其实我们一个人要，你要把握当下。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有些话来冲击你的时候，你这个感动你要回去反刍，去思想，然后去想看看，如果这是神给我的托付，神给我的呼召，我要不要立刻跟随？我要不要对神有一种回应呢？听懂意思哈？我想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处境跟他的需要，神也很知道。但是神如果能感动我们、引导我们，神绝对是在这里要赐恩给我们。那我们是在这一点上面去回应神。你要想哦，一次、两次、三次，慢慢的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有一些东西你转变了，有一些东西你久了就脱落了，有些东西你就活过来了。神的恩典是从呼召开始的，他的话临到我们，而一个单纯的人、相信的人，信就进入了。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再次感谢你，你乐意呼召这一群渔夫、名不经传的人、市井小民、被人看不起的，而他们成为国度中很重要的人，恢复他们生命中的形象跟荣耀。我们也一样，愿这些话透过圣灵引导我们，叫我们看见起来跟随你是我们的路，起来跟随你是我们生命恢复价值，起来跟随你是我们知道我们奔向何处。你按着我们每一位可以明白的方式继续来引导、感动、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感谢主，请大家好，归于神。
这么多人，
不要，还有话，这么多。